好，我们再学一个小时啊，我们就学五位圣贤的经论，保证让你能够找到真理，找到成佛的正确的道路，保证没错，我们不学其他的啊。好，我们往下来啊。复次大会，有三种量，五分论，各建立以得圣智自觉，离二自性事，而作有性妄想记着。这个第一个呀，译得比较简练，不太好，咱们把下边念一下啊，理解一下。复次大会，彼诸外道建立三种量，五分论，而作誓言。这是外道啊，建立之后他说这样的话：实有圣者内证之法，离二自体，虚妄分别故。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诸外道，就是佛教之外追求真理的这些这个宗教，他们建立了三种量五分论，下边我们会给大家详细讲。建立完了之后呢，他说呀，而作誓言，他说我依据这个理论，我就实有圣者内证之法，我是圣者，我见了真实了，哎，我内自证到了真实。离二字体，虚妄分别，离哪两个字体呢？就是内外两个字体。内精神字体，就是我们说外道一般知道有灵魂，外就是物质世界，哎，内外二字体。我呢已经离了这个世界上的，这个世界上不就是一个人一个法吗？一个精神一个物质吗？这是组成我们全部梦境。哎，他说我证的这个法呀，已经离了人我，把人我都空掉了，与人我都是虚妄分别，我已经进入真实境界了。这个话对不对呢？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见的这三种量五分论呢，根本就没离了那个二字体虚妄分别，就是建筑在这二字体虚妄分别上建立的三种量五分论。哎，所以他说我已经脱离凡夫了，已经成圣者了，见到真实了，实际上是不成立的。哎，我们看第三个人说，第三个翻译啊，复次大会立三种量矣。哎，完后之后，于圣智内证离自二性法，其有性分别。哎，这个译得更好，看啊。他说这个外道建立了这个理论之后啊，他说我是圣智内证到了，我离了二自性法了，我离人离法，梦中一切法都离了。实际上呢，他起有性分别，实际上他还是起分别，分别什么呢？还是这个有自性，还是这个梦里头有自性，还是有东西。哎，再看第一个啊，有复次大会有三种量五分论，各建立以，哎，这个一切外道啊，个个都建立自己的那个三种量五分论，得圣智自觉，说我建立了这个，我就能够自己觉悟内证到圣智，我就离了二自性事，你们说的这个人法我皆空了，离了，远离了，而做有性妄想执着。实际上呢，他还是做妄想执着，执着什么呀？执着有自性，执着这个梦里还是有东西。这是整个介绍。下回我们看一下，说每个外道都是三种量五分论吗？是，哎，原来这个外道都是这，它不是一个理论，它是一个理论形式。就好像说八股文，它不管形，不管你内容，哎，你形式上你做文章都得按这八个这个步骤，哎，起承转合的，哎，它是一种形式。什么形式呢？我们介绍一下，简单介绍一下。三种量即限量、比量、非量，这是干什么呢？就是说所有的外道，佛教也用这个，哎，这是一个工具，大家都用。所有的外道啊，都见三种量。什么叫三种量呢？限量、比量、非量。什么叫限量啊？我们其实前都讲过，所有外道都承认我们人有限量。什么叫限量？就是你没起分别，你意识一开始工作，就是你比如说睡觉，你一清醒一睁眼，你还没起分别，自然现在你面前的量就叫限量。你早晨睡醒一睁眼，自然现起几种量啊？五种量。颜色自然出现了，声音自然出现了， 闻的味道、尝的味道跟身体的感觉都不用你分别，自然出现，这叫限量，自然限制，哎，这叫限量。什么叫比量？就是你限量出来之后呢，你就得分别了，哎，这是什么色儿啊？这是怎么回事啊？我现在在哪儿啊？我现在的这是什么色儿？这是怎么回事？你比如说一睁眼看白乎乎的，哦，这是白色儿。这个判断，这个分别就是比较出来的，就是你一判断说这是白色儿，它是跟那个白色跟其他颜色比较而言，它不是其他的，哎，所以我们的分别都是比较出来的，都是分别。分别就是把面前的事物分成二，然后我取其一，所以呢二就是比较，所以呢我们一切分别都叫比量。哎，你说哦这是白色，哦我这是睡醒了，说睡醒了是跟谁比较啊？就是你又没睡醒的时候啊，哎，然后我啊今天星期几，这都是比较而言，哎，这是比量。什么叫非量？非量就不是量。什么叫非量啊？就是错误的分别，错误的分别。哎，比如就跟那个有异目，就是眼有病的人说这屋子里头什么蚊子蝇子乱飞啊怎么？哎，这个分别就是一个叫非量，就是错误的。你眼有病不是蚊子蝇子蚊子飞，哎，是你眼睛有病，这就叫非量，就是错误的认识，错误的结论，错误的分别叫非量。就是说你这不能成立，量是成立的意思，哎，立量，你这个就是立一个量，哎，那就是立一个正确的结论，非量就是错误的结论。这个是三种量是干什么的呀？就是我们说话的时候用的，哎，我们辩论的时候写文章的时候就是出不了这三个量。比如说你说物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是真实存在的，这个结论呢里头就包含首先有限量，就是你看到了色声香味触，甚至有人糊涂的认为我看到了物质，是吧，哎，限量。然后比量，哎，说物质是客观存在的。非量，说有人说物质不存在的，这是非量，是不成立的。哎，唯物主义是对的，唯心主义是胡说八道，哎，唯心主义是非量。无非就这三量吧，是吧，我们写文章说话分别什么就可以分这三大类，哎，限量出来的，比量分别出来的，哎，比量分别错的。五段论叫五分论，是什么呢？是这个论证一个结论，成立一个结论要有这五个步骤。嗯，这个在这个之前呢，我先介绍一下现在西方哲学从这个亚里士多德建立叫形式逻辑，他弄了个三段论，我们先讲这个三段论，然后再讲五段论，这样好理解。现在我们写论文做数学题什么都是三段论。三段论是什么呢？是第一句话是大前提，第二句话是小前提，第三句话是结论。西方讲这个逻辑书上经常举这个例子，说人都是要死的，哎，这是大前提。然后苏格拉底是人，哎，这是这个符合头一个条件，苏格拉底也是要死的，哎，这就是结论。哎，就是大前提是一个公理，真理，大家都承认的真理。然后你举一个具体例子，说人都是要死的，这是大家都承认的。然后举一个具体小前提，小前提是谁呢？随便找个人，哎，苏格拉底，他有名嘛？苏格拉底是人，哎，所以呢，人都是要死的，所以苏格拉底也要死的，得出结论来了。这个三段论呢，在这个印度它叫什么呢？我想一下啊，啊，实际上这个印度呢，这个西方的这个三段论呢是很愚蠢的。虽然它能让你写文章，能让你那个你做数学题，因为什么怎么所以，哎，也是三段论，实际上是很愚蠢的，是不起多大作用的。为什么呀？因为它得不到新东西。什么意思呢？就是你那个大前提，如果你认为大前提是对的，后边的那个结论呢，不是新东西，推不出新东西来， 你那个结论已经包含在大前提里头了，听明白这意思了吧？就是说你认为大前提是对的，只是把里头一个具体的东西说重复一遍，说它哎也是对的，没有新东西，推不出真理来，推不出新东西来。说那第一个就是真理，你怎么知道第一个是真理？你这个第一个是真理，你得证明，用什么证明？又得用另一个三段论来证明它。但是另一个三段论要求第一句必须是真理，你那个怎么保证那个是真理？又得有一个三段论来证明它。也就是说，西方三段论的这个第一句说你第一句是真理，这个是无法保证的。你怎么保证？你得用三段论证它。三段论那个三段证它的三段论的第一句就必须是真理，你推出来的东西才是真的。所以你的因它就要求第一个大前提是真理，这没人们没法达到，我还没证明，我怎么知道它是真理？是不是啊？他的证明方法说你就得用另一个真理来证明它是真理，等于说你老有一个就是你规定它是真理，哎，这不实际上没得到证明的你认为真理，你才能实行三段论。也就是说，如果按照三段论的定义，实际上不存在三段论，因为你不能保证第一个是真理。第一个是真理，你必须用另一个三段论证明，但是另一个三段论要求他那个第一个必须是真理，所以它是个死循环，所以三段论很傻。所以但是说那现在都用三段论，那就是那个霍金说的实话，说科学理论就是一连串随时可能被证伪的假说。我没说我的大前提是真理，我就是假说，假说你就推呗，是不是？只要不违反逻辑你就推吧，哎，假说嘛，我假说什么世界是黑洞什么都能，就是瞎掰掰，就是不是啊？反正也得不到证实，所以三段论很傻。但是印度的这个因明，这个五段论是印度，我先讲这个五段论是什么呀？五段论就是印度的逻辑学，就是说你那个这个逻辑学呢，也叫因明，明是学科的意思，明明白智慧，不是印度讲明是智慧吗？哎，它是分学科，它的学科就叫明，哎，这个因明，因明是干什么的？是找原因的。说你这个话，你这个话你怎么证明这个对啊？你为什么说这句话呀？你为什么说？这就是问他说这句话的原因，哎。所以这个因明是找原因的，找原因就是要用逻辑，你得符合逻辑，你不能那个乱套，哎，乱套推不出真理来。哎，他这个因明比那个三段论要高明。他的因明高明在哪儿？他的因明是倒过来的。注意啊，这个西方是大前提必须是真理，然后大前提里头包含的一个小部分，然后我说他也必须是这样，没有新东西，是吧？但是你又不能没有证明第一个是真理的办法，你因为你必须用另一个三段论，另一个三段论又要求他的大前提是真理，你没法解决这个问题。哎，死循环。但是印度的因明就非常合理，怎么呢？他倒过来，他先说结论，哎，先说结论。你比如说，咱们就随便就拿这个说，苏格拉底是要死的，哎，这是他的论题，我要证明这个。然后别人就会问他为什么呀？然后他就说苏格拉底是人，哎，然后说。是人就要死吗？哎，这就第三句出来，大前提最后出，说是人呢，人都是会死的。说倒过来怎么就合理了呢？注意啊，这个我们现在就开始用他的词了啊，用他的名词了啊。宗因喻是把西方的三段论倒过来，就是等于是欲是大前提，因是小前提，宗是结论。先说结论，先说结论没有问题。结论我说我认为它正确，后边我要出原因呢，哎，我要说它为什么正确，所以我先说结论，苏格拉底是要死的。哎，说为什么呀？说苏格拉底是人，因为苏格拉底是人，所以他就必然要死，这是因。有人到这就不问了， 因为什么？因为他就承认说人都是要死的。哎，有的人可能不承认，说你凭什么是人就要死啊？然后他就出这个第三句，第三句呢，它叫喻。你看啊，咱们先跟这个和啊，这个结论叫宗。哎，我们现在又说什么这个宗那个宗，禅宗、净土宗、唯识宗，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一些人他认某一个为真理。哎，我就信，比如说净土宗，就是说我认这个往生净土为这个真理。哎，禅宗我认修禅可以成佛。哎，唯识说我认为世界上唯有识这个真理。哎，我以它为宗，为这个这个信仰。宗是结论，苏格拉底是要死的，结论出来了。因为什么苏格拉底要死啊？哎，就问因，说苏格拉底是人呐，哎，是人就要死，这是因。一般到这儿就完了，哎，但是有人会接着问，为什么是人就要死吗？他这个出喻，你看啊，他这个字变了，大前提是喻。什么叫喻？就是你举出一个事实来就行，拿出一个比方来就行，拿出一个事实来就行。拿什么叫喻呢？他说比方说，哎，什么什么，他拿出一个喻来就行。这个喻呢一定是对方承认的，这就好办了。就是说我说一个事实你承认，行了，我的宗就能成立了。我没要求这个喻是真理是什么，只要对方承认就行。听明白了吧？他没毛病，他这个而且能解决任务。因为因明逻辑学是干什么的呀？是我们说话交流用的。我说话我说服你了，哎，达到目的了，所以他非常的那个实用，非常的实际，而且没有逻辑悖论。喻这个比如还说这个啊，说苏格拉底是人，哎，所以他要死。这个人还问，是人就要死吗？哎，这个人就可以说了，你见过没死的人吗？我见的人都是死的。这就是拿出一个事实来，你承认不承认？你要不承认，你给我找出一个不会死的人来，不死的人来，那找不到。哎，拿一个事实，哎，拿一个这个双方承认的东西。甚至我跟你说啊，这个喻啊，就是拿出来的这事实啊，不一定是事实，只要对方承认就行。只要记住啊，就是辩论啊，我拿出来的不一定是事实。我跟你这么说啊，你比如说他辩论的时候会出现这个情况，说你说的是错的，你这句话是错的，这是宗。那个说为什么呀？说因为你自语相违，就是你刚才你现在说的话跟你说刚才说的话互相矛盾，你那个自己打倒自己了，哎，自己推翻自己了。然后说我怎么自相矛盾了？喻直接拿出那个跟他自相矛盾那个他说的自相矛盾的话来，这个话呀不一定是真理，不要求是真理，就是只要是他的两句话他自相矛盾，说你刚才说这个你现在又说这个，你自相矛盾，你失败了。很实用，他这个喻是定义是什么呀？双方都承认的事实，或者都承认的甭管是真理，反正双方都承认就行。哎，所以呢他非常的那个实际，没有问题。哎，我看还用打比方吗？用那个苏格拉底倒过来就是什么呀？苏格拉底是要死的，先说结论。为什么呀？说苏格拉底是人，说是人就要死吗？啊，拿事实说，我见的人都死了，我见的人都会死，你给我找一个不会死的人，哎，就直接拿事实就行了。对方找不到不会死的人，说这人没死，你怎么证明说这人不会死？证明不了，哎，拿事实，所以这就说服了。很聪明，宗因喻说这宗因喻就完成任务了，怎么会五段论呢？就是在这个早期外道啊是五段，后来弄成三段了，哎，这个简化了，谁给简化的呀？是佛教一个陈那，这是他一个改造，在佛教徒陈那 改造之前外道都是五段论。后来那个陈大说呀，后两个不必要。我们讲一下后两个是干什么的啊。第四个是和，什么叫和呢？就是你打的这个比方说的这个事实跟你说的那个结论呢，你把它和一下。你比如说我们说什么啊，这个说我来立一个啊，说凡夫所见皆是虚妄。说这个为什么呀？说凡夫的眼睛见的就是虚妄的，见不到真实。哎，凡夫他的那个眼睛就见的是虚妄。为什么我见的虚妄啊？说你看这个马路远处有水吗？哎，他叫杨眼。哎，比如说杨眼，你明明看这马路远处有水，实际上根本没有，所以人这个眼睛是有毛病的。事实他得承认，你得承认人，你眼睛没毛病，远处没水，你就看出水来了。他得承认啊，是我眼有毛病。你眼有毛病，你看的就是错误的嘛。所以我说你见的都是有问题的，就成立了。然后这和是什么呢？就是说，比如他说那个你远处见那个见杨艳，哎，这是那个玉。和是说你这个说我见的这个远马路远处见的这个水是因为眼睛有毛病，这个要跟你证明的那个凡夫见的都是错误的虚妄的，要跟他和一下。就是我看见马路远处有水，这个水是不存在的，和你那个结论，就是说我就代表那个我说的凡夫，然后说凡夫见的都是错误的东西，假的东西，那个错误的假的东西就是比喻里的水，哎，和喻，明白了吧？和，最后，哎，这都完成了。最后说我的结论是对的吧？再重复一下结论。实际上结论第一个就是结论，它是一个重复，经过这么个过程。后来陈娜说呀，哎，你结论一开始就说出来了，你就不用最后再啰嗦了，不用说了，哎，和也不用和。你告诉他比喻，他自个儿去琢磨去吧。你要是连这个和喻都不会和，你有资格来辩论吗？哈，哎，就不要说五句话了，哎，三句话就够了。后来人们觉得哎有道理，哎，就变成三段论了。外道的时候还是五段论，这是佛教的。陈那还挺晚的，陈那是世亲的学生，所以陈那挺晚的。世亲的学生是公元三四世纪，哎，挺晚的了。现在知道了，三种量是说人这个一切言说分三大类，哎，这个很有用是吧？哎，五种限量，意识呢分别比量，然后你分别错了呢叫非量，这样在辩论当中这个很有用。五段论呢是逻辑，哎，你得符合这个逻辑，你要证明一个观点，你得告诉我你为什么这么说，因。说我告诉因之后，你这个因能不能成立，你得找一个符合你这个因的事实，双方都承认的事实，哎，行了，圆满了。我一说人的眼睛看见马路远处有水，实际上没水，证明人的眼睛有病，这个谁也承认是吧，玉都是那个常识，哎，因为人眼有病，所以呢你那个就是凡夫所见的你看见的呀就不一定是正确的，哎，就是有问题的。啊，大概这么介绍一下吧。有人说就是用不用学阴宁，不用。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啊这个跟古人不一样了。古人那个时候没有这个叫科学物理化学知识，没有这个普及教育，只有专家知道。所以他那个人没经过逻辑训练，哎，说话都比较随便，不严格。现在人呐，从小上那个物理化学什么因为所以哈，实际上那个逻辑都基本逻辑都没问题，所以现在不用学阴明，你就能熟悉这几个名词，你知道哎是你就能看懂经论了就行了，哎，好，这个外道啊说，你看我们啊三种量，嗯，又逻辑又严密啊，我们推出来就是真理，我建立了这个理论。我用这个建立理论，我就能证到真实。哎，外道这样说。佛说呀，实际上他们没见到真实，还是起有性分别。哎，还是起分别。他们说的境界还是分别境界。大会，心意识，身心转变。 心是阿赖耶识，意是第七识，意识是前六识。你看从意识代表前六识，你就知道实际上前五识是假安立的，就是说你看颜色是意识看，听声音是意识听，意识睡了觉你瞪着眼儿，你看不见颜色，耳朵也没毛病，你也听不见声音，都是意识翻译的，都是意识干的事儿。所以你看八识可以分成三份，哎，那堆种子叫心阿赖耶识，这个大黑球叫阿赖耶识，第八识众业先报里头成熟的业，我们人道业成熟了，那个人道的三界亮起来了，这个叫意识，第七识，这叫这个意识就一个，第七识跟前六识是一个意识，哎，亮起来了。然后注意啊，那意识是怎么安立的呀？这个意识给我们从小白球里头拿出来一点点的内容，给我们翻译成一个梦。现在那个我们人道现行了哈，地球、太阳、什么宇宙都现行了。哎，我们的意识呢，就把这个楼的这个屋里的色声香味触给我们翻译一下，隔壁都不翻译，就翻译那个小白球的一点点儿。在这个梦境当中我们分了六个识，这纯粹是这个就是方便我们分别，实际上就是一个意识给你一下现出来的。这个梦里的这个六识跟那个小白球完全是一回事，就是小白球整个是一个意识，哎，他把里头的一点点拿出来，你又分出六个识来，这是假安立的，整个一个意识。说呢，第七识跟前六识怎么分呢？就是第七识是它不翻译的那部分，那个小白球大部分都不翻译，那叫潜意识。我们不知道潜意识它在运工作，我们不知道它是工作内容，这就叫潜意识，这就叫第七识。然后它翻译的那一小点点，我们又分成六识，哎，那是梦中分六识，实际上这都是一个意识，哎，把这个关系搞清楚。你看，它就分三份啊。前六识身心转变，什么叫转变啊？种子生现行，现行生种子，老在这生起梦，哎，在这变。自心现，我们这个八个识啊，自心就显现出了梦来了。显现什么呢？显现摄所摄，摄是能摄，什么是能摄呀？人，是吧？哎，我能看，能听，能抓，能取，这叫能摄。摄就是抓嘛，所摄就是人，就是法。哎，是不是啊？我古人就是说，人是这个我这个灵魂，我这个灵魂就能取这个物质世界。哎，能摄是人，所摄是法。哎，我是能吃，哎，饭是所吃，哎，能所，这就概括了梦中一切法，梦中一切法。我是能看，颜色是所看，哎，色声香味触都是所摄，诸妄想断。注意啊，这是。说外道啊，他说他证到了真实，那是实际上还是分别出来的妄想，还是说梦里的东西有。佛说真实状况是什么呀？是八识在这种子生现行，现行生种子，自心显现出来，能摄所摄，有人有法，诸妄想断。梦里的这个能摄所摄，所有这一切法，一切妄想都断掉了，这就是什么呀？照见五蕴皆空嘛，是不是啊？你断，哎，梦醒了，梦没了，这叫断。如来地自觉圣智，佛证的就是这个，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如来见的那才是真正的自觉圣智，真实。修行者不与彼作性非性相，就是说，你修行佛法的人呐，不与佛的这个境界做什么呢？说他是什么自性啊？还是没有自信啊？有什么自信啊？没什么自信啊？不做这个想，为什么呀？因为我们修行的人，还没成佛的人，你说什么有都不对，你说什么无都不对，你得把这个性非性、说有说无的这些想都得怎么样啊？断掉，诸妄想断。哎，所以你不能与佛的境界做性非性相。哎，你说佛的境界有什么没什么，那都是梦里的瞎猜。哎，说佛不是跟我们说了吗？说有心没有那个梦里的法， 这是在我们梦里头假安立的佛教模型。哎，假安的佛到了，那你梦一醒了呀，什么八识，什么心，什么圆球，这都没有，你一看全明白，那才叫真实境界，明白了吧？就是你看到的真实境界完全不是你梦里想到的见到的听佛说了你在这分别出来的，跟那个真实境界完全那不可思议，完全不搭劲儿。哎，说那佛不是骗我们吗？不是，他只有这个办法，他没法把那个真实境界拿到梦里来，他只能在梦里给你这么用泥给你捏野兽是吧，给你这么比方说，反正能把你弄最后一下梦醒了就行了，这是他的目的，他目的不是让你在梦中看到真实。好，下边啊，大会离心心意识转身变得圣种类身，转身转变我们这个身，梦里的身就得到了圣者各种类的身。说圣者不都一样吗？各种类一地二地都不一样哈、啊，法身圆满不圆满都不一样，但是呢都是圣者之身。哎，圣者是什么身呢？法身，看你学佛法学多少，修行诸行无如是性，就是说如果要是修行佛法的人，修行诸行六行是吧，六度修行诸行无如是心，就没有这个就是说啊，我这个转变这个身得了那个心什么，反正就没有这些心分别。离自心见能取可取虚妄境界故，为什么你修行者没有这个就是说我转变身得了圣种各种类身，没有这些分别呢？因为你已经离了自心显现的能取可取。什么叫能取呢？就是那个灵魂人。什么叫可取呢？就是你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都是取可取虚妄境界，你已经离了这境界了，就是照见五蕴皆空了。所以呢修行者没有那个分别心，入如来地自身进去正圣之故。哎，你已经进到佛的境界了。大会诸修行者转心意识离能所取，哎，能取是人，所取是法，住如来地自证圣法，于有机无不起于想。要是你也不想有也不想无，那就是什么呀？没有分别了，因为我们在梦中不是有就是无，就这两大类。哎，所以不起于无，不起于想，不想有无了，就是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妄想了啊。若复修行者如是境界性非性摄取相生者，彼即取长养即取我人。若复就是我再说一种修行者，哎，又有一些修行者如是境界，就像这样的境界，什么呢？性非性，性就是有自性有这个东西，非性就是这个，就好像说画，哎，这画了一架飞机，说非性这不是飞机，哎，这就是非性，哎，这有一架真飞机就是性，性非性摄取相，哎，我们那个性非性都是摄取相是吧，你看到颜色听到声音什么都是摄取相。哎，生者如是境界性非性摄取相生者，就是什么呀？你在梦里头说这儿有那儿没有，这个摄取相都生起来了。彼即取长养即取我人，这个长养啊，在那个金刚经就译叫寿者，寿命，有寿命的，实际上就是六道轮回的有情都是叫寿者，就是都是有寿命的。取我人，说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哎，就是说如果修行者他在这个境界里头说，这个自性升起来了，那个自性没升起来，这个人就是认为有我有人有众生有寿者，那就不是佛法。哎，如是修行者不生有无心故，哎，如果是真正修行的人，他就有无心都不生，他不说梦里头有什么无什么。大会如是修行者必得如是境界故，大会若取有无法者，即为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故。哎，这个是上边译的那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认为梦里头有的东西有没有的东西，你就是着了我相人相中，认为梦里头有人。哎，如是修行的人呢，他就不生有无心，这个道理都很简单是吧。大会诸修行者若于境界其有无执，则着我人众生寿者。大会 若说彼性自性自共相，一切皆是化佛所说。这讲了一个新的道理，说如果说呀，说那个性它的自性是什么，它的自相是什么，它的共相是什么。佛讲法也是这样讲啊，说初地二地，众生，众生空，说这个众生没有自性，就是讲这些自性是什么，自相是什么，共相是什么，不详细解释了啊。就是说佛在梦中给我们说佛法用的这些名词，不管是自相还是共相，还是自性还是没自性，一切皆是化佛所说。说多明白，就是说佛在梦中给你讲的佛法呀，不是佛正道的真实境界，不是真佛法，是佛化身入梦，用梦中的虚妄相给你说的假安立的法，非法佛说。什么叫法说？法佛呀，法身佛，化身佛是一个虚妄相，是凡夫看到的，梦里看到的。法身佛是真佛的本身，佛的自性身，佛的本身，叫自体。法身就是佛的自身，自性是什么呀？是所有佛法的记忆，佛以法为身。非法佛说就是不是真佛说的。说真佛说嘛，真佛也说，真佛怎么说呀？不用分别说，不用语言说，用什么说呀？你一照见五蕴皆空初地，你一看所有众生心重合在一起，佛菩萨心也重合在一起，你一看佛菩萨心，是不是他就在对你说法呀？那里头都是佛法的记忆，一看啊，我还没看过这个经了啊，这个度众生方法我不知道，这不就是法身说法吗？法身说法是限量，是一看就明白，不用语言。所以你必须从梦中醒来才能听法佛说法，梦里头就是假佛，就是化佛，一个虚妄相来说法。又诸言说，希由渔夫希望见生。所有的言说，所有的分别，都是由愚痴的人，就是梦中人，希望见生，就是他希望。什么叫希望？他认为有东西，你有东西才会希望，对不对啊？你要认为一切法空，就没希望了。希望见生，就是我认为有名有利有钱，有美女，好，这希望见，结果呢就生出来了诸语言，就开始说了。不为别见利去自性法，得圣智自觉三昧乐住分别显示。要不就先咱们看别的，再讲这一句啊。咱们看第二个啊，大会说有无法自相同相，同相就是共相，是名应化佛说。应身佛就是化身佛，它只不过另一个说法。为什么叫应身呢？就是你这儿学佛，你跟佛身相应了，佛就应你的这个心的变化给你说法，它叫应。我们说了，现在我为什么实际上佛现在应我们，但是我们不知道哪儿是佛的应，就是佛的加持永远在。如果诸佛不加持我们，诸菩萨天龙化不加持我们，不是这个状态。但是我们分不清说哪儿是佛的加持。比较明显的就是那个应化身佛，那就是那个2500年前那个尼泊尔王子，那是他也叫应身佛也叫化身佛。什么叫应身呢？就是我们总说我们要学佛，佛你给我们这个说法吧，佛应你的新的希望，来了，叫应身化身，这是一回事。应化佛说，非法佛说，不是真佛说的。复次大会，应化如来说如是法。你看他这后边说的，这是佛说的，说这样的法。什么呢？随顺愚痴凡夫见心，令其修行。我随顺你们的见，为了让你修行，非建立如实修行。这看懂了哈？我给你化佛应化佛说的这样的法是什么呢？是用你的语言，用你看到的能听懂的话，用你能看到的东西，随顺愚痴凡夫，为了让你修行，给你方便说法，非为建立如实修行，不是为了让你如实，就是让你见到真实了，是真实的修行，不是，你见不到真实。 示现自身，内证圣智，三昧乐行故。哎，所以他给你示现，就是化身示现，用梦中的假象来示现我证的真实境界怎么修行。这回看懂了哈，再看下边。一切诸法自相共相，是化佛说，非法佛说大会。化佛说法，但顺渔夫所起之见。哎，随顺你，跟英国人就说英语，跟天人就说天语，跟鬼道众生就说鬼语，跟马就说马语。哎，随顺你的见，你能听懂什么他怎么说。不为显示自证圣智三昧乐境界，不是为了在梦中给你显示说我证的真境界是什么，他显示不了。哎，他就有真实境界，你看不见，他也没法让你看见。再回来看那个第一句啊，说又诸言说啊，这个言说就是那个应化佛说的，不是法佛说的那个语言佛法。希由渔夫希望见生，都是由我们梦中凡夫希望，希望就是希望佛，你告诉我们怎么成佛呀，我们怎么修行啊？哎，随顺你这个见的佛就升起了化身佛来给你说法。不为别建立去自性法，哦，就是不是为了另外建立一个去自性法，实际上就是让你见到真实自性的法。这个人意的不好，是不是啊？实际上他意思就是不是为了让你在梦中就见到真实境界，哎，就是这个意思。这是假说，这是为了让你醒的一个方便说法。得圣智，不管他了啊，这个人意的不好。下边，譬如这个有人说呀，刚才这个三种量五段论一直到这儿，说这一段啊，应该是把那个古代把那个书页啊插错了，这一段应该是在下边，这个比喻呀应该挨着上边那个比喻，有道理是吧？那比喻应该在一块儿，所以这个管他，咱们那个他现在这样本子传下来了，有这个情况的，古书他抄。抄到他收拾的时候差错了是吧，人不可能都是完美的不犯错误。哎，结果后边人就人们都很中国人这个习惯很好，你们记住啊。你比如说有人说，哎，这几页好像应该弄到后边去哈，这个后边的人啊他不干这个事儿，他最多在旁边啊，他旁边他写一行字，他说我怀疑这几页呀是后边的给差错了，他不挪，包括字儿。你比如说那个人抄错字了，很明显那个人抄错字了，但是他不改，他说我怀疑这个字应该是什么，他抄错了。因为什么？你这样你认为错了你就改，你认为错了就改，你怎么保证你判断的对呢？结果改最后弄得那经面目全非了。哎，你不要改，你可以提出自己意见，后边人哎他说不定你判断错了呢。哎，这一点挺好，所以我们就老老实实这么学，不影响我们理解。好，我们接着来啊。譬如水中有树影现，树的倒影在水里头，比非影非非影，树的倒影，水里头有树的倒影吗？没有，树里头没倒影，是我们人眼睛看到有影的，水里头跟树一点关系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也就是说你看见一个影子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哎，非影非非影，注意这个影啊是只有东西。哎，那或者是那个这个人，比如说这个动物有这个现象啊，就是他不知道水里的倒影是不是东西。哎，说那个熊猫就是说熊猫当时喝水喝饱了走了，他觉得哎呀这会不会有别的人去喝呀，别的熊猫去喝呀，别的熊猫喝光了我下回来就没有了，他不放心回来看看，他一看里头有个熊猫正在里头喝，哎，赶紧就喝不动了，哎，又走还是不放心，还回那熊猫还在吗，往水里一看果然又那熊猫还在这喝，结果他喝最后喝叫喝醉了，就叫水醉，就躺在那儿就晕了，就说熊猫有这个现象。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他认为水里头有东西有树。哎，然后呢这是个比喻啊，常识就是告诉你说比非影非非影，说那里头没东西，不是有东西也不是没东西，你说哎这里头有树，那个水里头没树，这都是这个 这是打比方啊，非树形非非树形，哎，也不是这个，因不说这些了，因为后边那个人没有这么，其他没有这么意。如是外道见习所熏，妄想记着。这外道啊，就好像那傻小子说树里头水里头有树一样，他本来是做梦虚妄景象，留下记忆所熏，妄想记着，他就说梦里的哎什么都有，一于一一句不句等，不重复了啊，而不能知自心限量。前边道理已经讲过了，哎，就是他不知道是梦，他把这个梦中东西当真，就好像山熊猫一看水里头有个熊猫，哎，赶紧抢着喝水，就跟这个傻熊猫一样，外道就跟这个一样。现在我们好多内道也跟这傻熊猫一样，哎，佛明明告诉五蕴空，他非要把那个空字说成有，你说这，你也不要那个埋怨他们，我们也经过过这个阶段，哎，这个再一个就是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是吧？无始以来都是有，突然佛告诉没有，这很难相信。大会，譬如人见水中树影，大会，彼非影非不影，就是说水里没东西，何以故？有树则有，无树则无，这句绝对是错的，这句绝对是错的。我们不管它，往后读。首先两个译本里头都没这个，哎，而且这个道理说不通，哎，他说的意思就是岸上有树，水里头就有树影，但是这个树影我们说的是傻小子认为水里有东西，哎，所以这一句绝对是理解错了。这个第二个位本是质量最差的，后边我们马上会碰到连续的这个错误。不是这一句啊，这一段就这一句错的。下边啊，大会，彼诸外道依邪见心妄想熏习，亦复如是，这没问题哈。刚才的错误再说一遍啊，他说有树则有树影，对吧？无树则无树影，他把树影认为是有是无。现在那个佛说的是什么呢？彼非影非不影，根本不承认那是树影，是不是树影？为什么？因为这个树影是指有东西，哎，你要读懂这个比喻，所以他说有树则有东西，这是错的。哎，外道呢就这么傻小子，哎，认为这个梦里头有东西，结果呢分别一意句不句，妄想分别故，何以故？以不觉知为自心现故。不用讲了哈。再看第三个，大会，譬如水中有树影现，彼非影非非影，非树形非非树形，这也可以说清，就是说树影是有东西，树形也是有东西，哎，那不是有树也不是没树，哎，外道一耳，诸见所熏不了自心，于一意等而生分别，没问题哈。那一句肯定错，佛说非影非非影，他说有，他说有树就有影，没树就没影，绝对错了。下边一个啊，譬如明镜，我们照的镜子，随缘显现一切色相而无妄想。说你看镜子，随缘显现，你照哪儿，它就里头出什么相啊，色相而无妄想。镜子本身没妄想，这是常识吧？是不是？就是说镜子不会认为说我这里头有人，我这里头有柜子，是吧？它没有妄想，这是镜子。彼非相非非相，镜子里的相不是相，也不是相。什么意思啊？里头没东西，就是这个意思。哎，这个相是指有东西，而见相非相。哎，这个而就是这是比方说那个镜子呢里头没东西，而见相非相，就是什么呢？人看这渔夫一照镜子，他能看见里头有东西和没东西。哎，你比如说一照镜子，哎，我这儿这疙瘩怎么没了呢？哎，这就是非相，没了。哎，我这怎么长了一疙瘩呢？哎，有了一个相。而见相非相，就是本来镜子里头没相，也没有相，就是相非相都没有。但是凡夫呢，愚痴的人他就说镜子里头有东西，妄想愚夫而作相想。这个呀，小孩子，你到那个网上搜有这个录像，很多老外一个小男孩，我看那样子有一两岁的样子吧，在那个立柜前边一看，高兴得不得了，赶紧就跑去跟那个小家伙握手，一下碰住了，握不住。 他就往那个侧面柜子后边，他就认为那个人在柜子里头，一看柜子后边呢也没有，过来还有，抱又抱不住，然后他还认为那个在柜子里头，又绕到那个柜子侧面去找。哎，这就是那个叫什么呀，妄想渔夫而作相想。所以这个相是有东西。哎，你要说我知道镜子里头没东西，那就是那个没毛病嘛，就成了证件了。所以这是这样的比例。还有那个动物，那个动物园里头森林里头给弄一个大镜子，好多动物第一次见都吓坏了哈，就吓跑了。哎，有几个别的聪明的，哎，看一看他就去，那个大象跑到那儿张开嘴，把鼻子伸进去去那儿擦，他哪儿不舒服哈，他知道镜子里头是他。哎，他那个猴能大猩猩，这大动物能反应过来，也是个别的。哎，他就知道，他看着他研究你知道吗，他弄，哎，他后来他就知道那是他。这就叫而作相想，如是外道恶见，自心相现，妄想记着。你本来是自己心现出来的一个梦境妄想，但是呢他在那说有这个有那个，依于生出来什么有无啊，什么胡说八道。大会譬如明镜，随缘得见一切色相，无分别心。明镜本身无分别心。大会，彼非相，非不相。哎，那镜子里头，你说有相没相都不对。何以故？有缘得见，无缘不见故。这个也不好。有缘得见，因为佛说的是应该是里头没相没不相，就是说你要说里头有东西没东西就是错的。结果他说有缘得见无缘不见，那就是说还是见，能见相能不见相是吧，还是有东西。大会，跟那个说有树就有影，没树就跟那个一样，理解错了。大会，愚痴凡夫自心分别见相有无。你看愚痴凡夫才见相有无，说有相无相是吧。哎，大会，一切外道自心妄想分别镜像亦复如是，见一已聚不聚。说你只要说梦里有东西你就是傻瓜。哎，就这意思，就跟照镜的人说镜子里头有东西一样。哎，就那么傻。譬如明镜无有分别。哎，明镜本身没有说我有什么东西我没什么东西，随顺众缘现诸色相。哎，他就是你前边有什么他照什么，彼非相非非相，而见相非相。哎，这个就是指的凡夫本来里头什么东西都没有，但是呢凡夫他见里头有东西跟没东西。哎，渔夫分别而作相想，外道一耳，于自心所现种种形象而知一意去不去相。哎呀，这个就这么一个为实无境的道理。你看这佛还没讲完了，我们有时间再讲一个啊。譬如风水和合出生，第一个呀没把主语译出来，我们看最后一个译得最好。大会，譬如鼓响，熟悉了吧，鼓响什么呀，就是山里的回声。哎，鼓响，这个主语是鼓响。鼓响依于风水人等音声和合而起，你到那个山谷里头，哦，有水声有风声还有人声，人声就是你在那儿你折腾啊，你说话呀，哎，人声也就回响出来了，是回响啊。注意这个回响是依于风流水的声音，结果呢你本来就是一条河流，结果在那个山谷里头呢哗啦啦哗啦啦，哎，哗啦啦就回声来了。注意这说的是鼓响，是回声啊，因为这个自然和人的这个声音回声来了。彼非有非无，你不能说哎这有水，哎这有河，哎那刮风了。注意说的是回声啊，听明白了吧。人声你说哎，结果那哎哎哎，回声你说哎那边有人，知道这个比喻的意思了吧。回声是空，没有风没有水没有人喊，回声是假象，回声是这个意思，鼓响是这个意思。彼非有非无，就是说你听的那个流水的声音刮风的声音人那个回声和喊的声音说话的声音，它不是有东西也不是没东西。 以闻声非声故，因为已是因为，因为你听到的这个声音呢、啊，它不是声音，这个声音是指什么呀？是指真实有东西发出来的声音。因为你听到的是回声，哎，是本来是那个真声音，结果碰到这个障碍物了，它返回来的那根本不是这个真的声音了。哎，外道一耳，自心分别熏习力故，其余一，哎，外道就能啥？好，我们回来看啊，看第一个吧。譬如风水和何处生，这就是说你在山里头一刮大风，呜，本来就是你比如说哨响了这么一下，结果呢就哨哨哨，哎，那就活了很多，他这没一出和这个鼓响来，这很不对。第一声，这就是这个比喻里头啊，第一声是真的，就是你如果喊说哎，这是真声音，回声是假的，不是那边有人，有好多人喊，哎，是这个意思。和和出生，风水和和出生，彼非性，非非性，它不是东西，也不是不是东西，也不是有东西，也不是没东西。就是你要是在那分辨说，哎，那个山头有人呐，还是这个山头没人呐，你这就是傻瓜了，哎。如是外道恶见妄想，依于一意聚不聚等，生出来乱七八糟的妄想。看第二个啊，譬如诸响，你看这个也溢出注意来了哈。诸响就是一切鼓响，一切回声，因入山河，水风空污，和和而生。哎，他这帮助理解啊。说你走到山河那个山中了，哎，水风空屋，空屋也有回声，大的屋子高的屋子是吧，哎，也有回声，那个回声壁是吧，那个天台回声壁还有回声了，哎，空屋有回声，和和而闻。所以它这指的是回声，不是那个发出的声音。人们知道回声是假的，你当真就傻了。彼所闻响非有非无，你闻的那个回声鼓响是不能说它有，也不能说它无的，不要当回事儿，没东西。何以故？因声闻声故，因为有问题了吧？因声闻声故，你看啊啊，最后一个人译的好，是以闻声非声故，对吧？因为你听到的声音，它不是真的声音，哎，这，所以第二个人又错了，你这没办法。第二个是因声闻声故。因，你要是硬解释也可以哈，它就是什么呢？因为有真声音，你闻到了一个假声音，是吧？也许他理解成这样。大会，一切外道自心虚妄分别熏习见，哎，外道就是这傻小子，哎，讲了半天就是说外道是傻小子，照着镜子就说镜子里有东西，哎，这个树影里头有东西，就是那大傻熊猫，哎。来不及了吧，下边杨艳，哎，好，我们今天就到这儿。